前面已经教他们离心离境四章，啊，在这前面的四章里面呢，我们大部分都谈到这个城墙和城门见证，所以在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城墙和门呢重新修建起来哈，而且呢每一个门都有它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哈，这些门呢就是代表的属灵的丰富，还有神与人交通的这些这个路，那么这个墙呢是代表着神的保守啊，可以阻挡仇敌啊，可以阻挡说一切会有害于神百姓的事物进入城内。那到了第五章这里呢，那第四章的时候呢，我讲到有许多仇敌的破坏，不让这个墙被建起来，还不让门被设立。我们看见有外面许许多多的仇敌啊，但是感谢主，靠着好的领袖尼西米，还有这些犹太百姓的同心合意呢，他在52天之内把这个整个城墙修建起来。那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我们知道啊，那上一次我们提到说这是一个大功，就是真正那个属神的工程，是个这个属天与属地的一个征战。那么到了第五章这里呢，这整个题目呢有一个很大的转换。到这边的时候呢，开始讲到神百姓内部之间的问题。第四章讲到这个外面仇敌的攻击，里面呢第五章讲到里面弟兄们之间的这个不相爱啊，讲到这个神的百姓呢，因着过去的城墙城门的被毁呢，他们有饥荒、贫穷，有很大的这个软弱啊。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呢，开始讲到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一面看见神很注重见证这个城与墙的这个见证啊，但是呢，神一方面也很重视他百姓在实际生活中间是不是能够表现基督，就讲到弟兄相爱的事情。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前面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呢，就讲到说这些过去因为城门城墙的问题呢，所造成的一个非常大的荒凉啊。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本来是神的选民啊，照着神所应许给摩西、亚伯拉罕、大卫的，他们都应当是这个丰富的百姓，是应当得着神的供应和神的保护的一般百姓。但是好像呢，他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见那个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开头讲到说，那个他们遭凌辱，那个遭大难，受凌辱。所以第五章这里一开始讲到他们的这个很荒凉贫穷的光景，有的百姓呢是人口太多了不够吃，有的呢已经穷到一个地步啊，把田、葡萄园、房屋都卖掉了去换粮食，那有的呢是那个为了给王纳税呢，他们只好去去典当或者是去卖房这个田产啊，甚至有的更糟糕了，把这个儿女啊都卖过去给人当仆人去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情形，就看到神的百姓呢好像在这个产业上面有很大的亏损。本来这些产业呢都是神要赐给他的儿女的，因为迦南地本来就是神给他这个百姓的一个应许之地嘛。那么迦南地的出产应该是牛奶与蜜的，那现在呢他们弄到这个连粮食都不够了。所以可见得犹太人在这些年间是在与神中间呢出了很大的难处，以至于呢神离开他们，这个神不在这个城里面，城里面不在这个国里面，所以他们遭遇的情况。那么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当教会没有墙没有门的时候呢，那个神的百姓属灵的产业都被仇敌抢光了，那个没有这个属灵的产业，那么更糟糕的是，可能呢，个人本身都成为奴仆了，或是成为世界的奴仆，或者成为罪的奴仆，总是呢被瑕疵、被捆绑光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呢，就是没有城、没有墙、没有墙、没有门的一个结果。那现在他们是把这个建好了，但是呢，里面开始要恢复， 因为这个贫穷已经是贫穷了，虽然建好了呢，但是呢还是要开始从这方面来恢复。那我们看见呢，有一个正面的点，就是说虽然他们在这么贫穷的光景中间，但是因着伊利米起来这个呼召他们，利希米哈起来呼召他们，还有呢神的爱激励，所以呢犹太百姓哈居然同心合一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现呢仇敌这样猖狂的情况里面呢，他们把城墙建立起来，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表现。可以看到说呢，当由神的话语领导，有好的领袖起来带领的时候呢，即使在这种光阳这个光景里面呢，还是能够为自己做出见证。那么从第六节开始呢，我们就看见那个尼西米啊，他看到这个光景，对，他听见这个犹太人和他们的妻子在那个呼号啊，那他就非常愤怒，因为我们从整个尼西米记看见啊，这个有尼西米自己的一个传记里面呢，处处显露出他这个爱神爱理性，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一个人啊，可以做王的九正，现在呢又来当犹大省长，但他的心呢就非常的靠近这个犹大的百姓，他并没有啊高高在上，所以他觉得这种光景不对。那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里边发现啊，有人很富有，但是呢有的弟兄呢很贫穷，富有的呢可能这个住这个天花板房屋啊，这个吃上好的那个葡萄酒啊，这个杀羊宰牛，但是贫穷的呢却连粮食都不够，他卖孩子去了啊，所以他很愤怒。因为这个我想稍微有一点属灵感觉的一点就是这样，主耶稣他在地上最后吩咐我们的命令，就是说要彼此相爱，这个弟兄相爱这件事情呢，就成为神儿女的非常美的见证。若是我们彼此相爱的话，那人就能够认出来我们这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呢，难怪尼西米这么的愤怒。但是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哈，那我们遇到一些人，他其实他们可能就是习惯性的，遇到某一个人都是叫 brother 啊，但是他虽然习惯性这样叫，但是我们听起来呢，心里觉得很舒服，很温暖啊，这个好像他们彼此之间啊，不再叫名字，就叫弟兄这样。那这个有这个弟兄的称呼，那么呢，如果再加上有弟兄的相爱的实际的话，真的是一个美丽的见证。所以看到神儿女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啊，神是希望说，这个有余的那个不足的这个弟兄们能够彼此在生活上有这样的照顾。我们看见许多在主里面的追求弟兄们，在神这些方面呢，选出非常美的一个光景，为着不管是为着一些比较软弱的弟兄们，一些那个神的工人啊，他们所表现弟兄姊妹所表现的那种爱心，就是把主要的见证给写出来。那么在这边哈，就是尼西米哈用了一句比较摸着他们良心的话哈，来警惕他们。他说哈，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那些卖给外邦的犹大人，但是你们啊，现在居然还要卖弟兄，使我们再赎回来。那这句话呢，就很摸着他们的良心了啊。那个弟兄们，那个本来被卖。赎回已经是很不容易的，现在呢赎回之后呢，你再把它卖出去，那么这个是非常缺少弟兄之爱，所以呢他们就无话可答啊。那么这里尼西米用一句话来问他，他说哈，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他自己呢那个在他省长的奉禄事的时候，他也用这一句话，他说我之所以没有向百姓取这些重税，还有没有让我的奴仆呢去那个欺压百姓，不像那些过去的省长这样啊，那是因为呢敬畏神，所以他现在也要弟兄们呢，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呢，他爱弟兄，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这次的爱心呢，是 因为我们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些话语的激励啊，然后呢，后来他们居然所有的人啊，同心合一的决定要把他们从弟兄那边得来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还有银钱、粮食、酒、油，还有利息，通通都退还他们的这个弟兄。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美的一个意思啊！神儿女呢，能够轻看世界，看这些东西，如果那个不合神的心意的话呢，都是粪土。他们要竭力的来讨神的欢喜，所以呢，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表现呢，真是叫人觉得这是有神儿女生命的一般人啊。虽然他们软弱了，虽然他们呢前面失败了啊，但是经过这个神话语的激励呢，居然能够回转过来。我们过去啊，在台湾很穷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一些情形，像我们家哈、啊，帮人家做这个电容，然后那个真的是穷到一个地步哈、啊，每次要缴税的时候啊，都是没有钱的。那平常吃饭呢，也是常常是不够饭吃的啊。但是呢，就在我们的亲戚中间有那个亲姑姑姑丈、啊，但是这个等到政府这个三七五减租的时候呢，本来有一些田地该给我们的，那他再没有给我们，那就爸爸就叫他把它卖了，他们可以拿回去。他就卖了以后给我们一点点钱，等到那个钱要给我们的时候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又掰桌子又骂人，然后这样最后呢，那个很那个不美的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说在这般以色列百姓身上，并且还是神的儿女，还是能够被神的爱激励啊，在这种情形下做那个见证，所以感谢主我想我就简单的再提交一下，看见神一遍叫我们有属天的追求，为了这个属天的见证。另外呢，在地上的生活上有极力的表现基督，让世人和我们的弟兄看见我们就是神。
我想我稍微再回头啊，这个大家这个简单的叙述一下历史遗迹它的主要的这个中心点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尼希米基呢是旧约最末了一段历史，所以有一些认识主的人告诉我们，这一段的历史呢，特别对我们的活在末了时代的这段圣徒一个重大的启示。因为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呢，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光景，大概都不会拖旧约时代最末了的那段时间，是主就在地上生活的所有其实还不停。就知道一星期以后，再过400年的黑暗的日子，然后主耶稣基督就会降临。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啊，还有一段的时间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会第二次降临。所以在尼希米记里面呢所启示出来的这些属灵的原则呢，对我们今天就是说是最重要的启示。那我们知道尼希米记呢那个中心点呢，就这般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么特别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呢，它的中心点是放在那个城墙的城墙。所以整卷尼希米记的中心点就在这个城墙的城。那我们也曾经讲过啊，耶路撒冷呢要成为一座坚固的城，耶路撒冷呢必定是有强有力的城。这个对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来讲也是重大的启示。如果教会的见证呢要能够刚强有力的话呢，必须也是有强有力。那么他们在那里恢复这个城墙，把城门恢复起来。我们已经曾经讲过啊，这个城墙是一个分别的建筑，是分别为圣。那么这个城门呢，还是讲到交通。那么城门呢，也可以说是这个 一个通道啊，也讲到我们基督徒所的经历。因为有墙的建立的话呢，才能够严格的要求有门进入。假如没有墙的话呢，门也变得没有。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我们必须看见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呢，这个墙呢，被称作是救恩的墙，这是救恩的墙。所以今天呢，我们许多时候呢，一提到这个墙啊，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种的这个忌讳啊，因为很多人喜欢筑墙，筑墙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这个筑墙跟别人之间有了间隔。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用他的身体废弃那个隔断的墙，但是那个墙啊，我们知道跟这里所说的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尼希米所恢复的这个墙呢，不是传统的墙，不是我们每一个聚会有自己的一个聚会的传统啊，我把自己包围在这个墙上。这个墙呢，也不是属于我们有成见的墙，我们自己的成见，一套的想法啊，或者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兴趣，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想建。这一道墙是称作是救恩的墙，救恩的墙是要把我们从那些不是出于基督的事物里面把它分别出来。因为我们知道神建造教会最大的目的乃是为了他的儿子，神建造教会没有为其他的目的，所以教会呢是在这个宇宙中间的唯一为着神的权益而存在的团体。我们必须把这个点要把它抓得非常的清楚。今天能把教会呢变成了一种世俗化的一个团体，好像看起来好像变成宗教团体，变成这个一种慈善机构，这些都不是神的目的。神当初建造这个聚会教会最大的目的乃是为了他的儿子，所以需要这一道的墙垣呢，把我们拯救出来，就从这个世界呢从许许多多人的事物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能成为一个纯净的一个团体，完全为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教会历史跟旧约神的百姓的历史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就当他们什么时候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儿女的光景就是一片的混乱。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神建造这座城呢，是作为他的居所，作为他掌权的范围，神绝不住在混乱的光景。对于尼希米的这一个意象和他里面所的看见是非常的清楚。在这末了的时代，我们知道神恢复的工作最大的中心就是恢复城墙，恢复这个城门的建造。这是今天主在地上啊，在教会中间，神的儿女中间可以说是最大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些属灵的意义，我们能懂得圣灵今天在地上的工作，那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就有了真实的价值。否则的话呢，我们所做的一些事物的话呢，可能呢到最后看见在神的跟前都是草木合体，经不起火的试验。所以愿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读尼希米啊，也能够看见尼希米所看见，在这最末了的一段路程，到底神在教会中要得到什么，到底他在他的百姓中间要得到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必须要有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的侍奉没有目标的，我们的侍奉呢没有一个确定的标杆的。今天我们必须看见神所看见，我们要神所要，或者得着神所要的，那个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尼希米记呢，整卷圣经啊，那么他所围绕的那个中心点的事物，就是要把这个城墙建造起来。我们看见尼希米回去之后呢，他里面 昼夜所思想的，可以说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生活里面，影响他最大的就是这座城墙。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们好像看不见他有什么其他的兴趣。那个王宫里面的这些荣华富贵也好，那么甚至他回去做做省长也好，这些都不是他的这个志向和他的兴趣。他里面最大的一个志向就是呢，要把城墙建造起来。那我们读这个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班人响应他的这个呼召啊，大家一同起来把城墙建造起来。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详详细细记载这个建造整个的过程。但是我们发现，在建造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呢，相当的艰难的，经过相当大的一个冲突啊，和艰难。不仅有外面仇敌的一些的攻击，并且我们看见他们里面的兄姊妹也表现得相当的软弱。那么不仅这样，我们到了第六章下面又看见仇敌对尼希米个人的攻击是非常厉害。而我们知道，这一切所有的攻击的点，那个目的也是为了破坏那个城墙。撒旦的竭力的阻挡的就这个城墙的建立。我想今天在这个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会看见各地神的儿女们的这个教会的光景呢，如果是没有墙没有门的那个光景，看见都是非常混乱。今天最大的征战的焦点也在这里，就是撒旦在这里极力所破坏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希望主让我们能看见到底今天这个见证的路在哪里，神恢复的工作的那个原则在哪里。所以尼希米记这卷书啊非常重要啊，有许多认识主的人，他们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最重要恢复的一卷书是尼希米记，特别在末后的时代给我们最重大的一个启示，说明今天神在末后时代在地上的教会中间最大的工作。认真讲，这个才是真正的大使命，最大的使命。但是我们知道，当初啊，这个从巴比伦回归的这一班的圣徒啊，人数并不多，他们只有52000多人，只在整个当时被掳的人中间的话，那是极其的少数。所以这也给我们提醒了，今天呢，真正能回到神心意中间，为着这个荣耀心意生活的人，不是多数。今天我们也看见，好像各处神的儿女们，真正有这样看见的人十分的微少。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神做工哈跟人做工不一样，神好像也不在乎那个人数有多少，神在乎呢这班人到底能不能懂主的心，这个神能在乎。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宇宙都是神所创造的，对，人类是神所创造的。如果神的工作要像照人的那种想法的话呢，那么需要大的群众出来做的话呢，神要带领也很容易。但是我们始终看见神不这样做，特别在那个被掳的年间，这么多人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那神是用呼召的方式，结果呢回归的人是这些少数。毕竟这少数的人呢，也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他们都是些英雄豪杰啊，都是些这个属灵人呢、啊、这都是很强壮的，不是。回去这帮人相当软弱，他们回到了巴勒斯坦之后呢，还有他们里面的一种的失败的光景在那里。不仅外面有很多仇敌的攻击啊，我们看见里面本身里面也是相当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特别给我们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啊。今天呢，今天主把我们带回到他荣耀的心意里面，为着他荣耀心意生活，你绝对不能有一个什么。一种这种理想主义啊，纯美主义。所以我觉得尼希米记能把我们带到现实的光景里面，让我们能面对现实的光景来看。因为姊妹们，这让我们看见属灵侍奉上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什么东西是能够带到真正永远里面去的，什么东西是摸着神的心的，什么样的光景是最叫神的心得到满足。那我们知道其中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们像尼希米一样，他们里面是真正认识主的。虽然这班归回的人呢，他们回来的人数少数是软弱，但这批人呢 也是神所纪念，他们能回去就已经是叫神的心里面很喜乐。虽然他们在归回之地还表现出软弱的光景，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神仍旧在他们中间有工作，神在他们中间能够把他们从许多错误的光景中间挽回过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领袖啊，一般的领袖们他们的光景是相当的重要的。所以第五章这里呢，我们看见的是内部的问题。所以今天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外患内忧，这是都必须心理上预备好。所以不可能有一种的光景达到一个先达到一个好像一个前途太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在地上根据主，你只能把眼睛的放在主做到的事上面，就是这个光景。地上没有绝对理想的事。当然，我们晓得外面的仇敌是撒旦的工作，对吧？里面的仇敌呢，是我们天性的败坏，也是撒旦所挑动的。所以呢，这个里面的难处来自我们天性的败坏。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需要抗拒世界外面对我们的引诱和试探，抗拒仇敌在外面所兴起的难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要防备是我们天性中间的一些的困扰的难处。所以当初呢，这班归回的人呢，这个我们在读第三章的时候，你看不见这个软弱的光景，因为哇，光景很好啊，大家同心合一在那做，但是呢。等到他把里面的光景给我们显示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的艰难是多么的大。那么尼西米呢，一方面要抗拒外面的仇敌，他们一面做工一面拿着兵器，对不对？另外一面来讲的话，他们比外面所带着的难处更大。所以他这里呢，开头就是有一班这个人的妻子，他们就开始起来呼号埋怨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工作上面呢，我们发现有的人呢负伤的多，有的人摆上少，所以他有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出现啊，马上就会有话出来。中国人一句话叫做这个不平则鸣，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这个他身体讲的好，就是有的说，有的说，有的说啊。什么时候一不平衡的时候就有的说了，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的。所以有的说呢，人口众多要得粮食度命，就在这里这个分配上面的不均匀。我们知道侍奉上的安排有时候很困难的，这个所以今天呢，如果在教会侍奉上我们遇见这种不平衡、分配不均匀的情况呢，我们求主让我们个人的学功课能够接受主的良救功课，连尼西米当时的时代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在教会初期的历史给我们看见啊，到了是不是的第六章的时候，他们中间就有这种怨言就出来了啊，就是有分配不均匀的东西。所以你不能要求的教会里面每样事物都怎么样分配的绝对均匀，这个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侍奉上面呢，这个好像这是一个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那么有的人呢点了这些东西呢，是吧？他说这个要得粮食来充饥啊。那么有的人负伤的太多了，对吧？他们把这个田地、葡萄园、房屋啊，通通拿去点啊。那我们知道付代价的，对不对？就今天在教会侍奉上，你看有的弟兄姊妹就付的特别多，有的呢就付的好像不太够。我最近去东岸有一个聚会，里面就是这样，就有的弟兄呢，开头一段日子真的是为主摆上，但是呢连日一起摆上的太多了，超过他所说的这个简单的事，马上另外一种情况就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们也有这样的话，就说好像有的人呢，你看 像钉子钉在圣水一样，把那个钉子上面挂的太多了，挂到最后把钉子都挂弯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有的稍微有点心爱主的人，那就拼命往上挂。那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呢，就这个好像就有的是很闲，就没什么时间做。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平均的情况。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神特别提醒我们，教会的侍奉最重要的是个身体的原则。身体的原则就是每一个肢体都应该动，不应该只是挂在少数人身上。所以这种代替身、代替死的侍奉啊，这个不是神心意。所以这样的侍奉呢，会产生一些很不均衡的一种现象出现。那么有的人呢，还要借钱纳税啊，做了欠债啊。我们看见这里哈，分配不均匀，有的做的太多，有的欠债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对他们来讲，当时呢，在那个光景中间呢，他们遇见了这样一种内部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的忧虑啊。所以呢，他们这个在这里讲说，你看他说哈，我们的身体啊与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呢，好了，我们的儿女是变成做人的仆婢去了，对不对啊？儿女都卖掉了。所以你知道当初他们这批归回的人何等的艰难呢？但是他们呢，也可以说是有相当的心愿心志啊，这样的拼上去。那不是说不付代价，其实是付代价的，但是呢，出现了一种的情况，并且我们知道这个难处是从弟兄来的，因为有的人弟兄，这个好像特别好，有的呢就特别的穷困，所以中间产生了这样一种的不均匀。他们说呢，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呢，他们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呢并无力拯救，当时他们落在一种相当困扰的情况的里面啊，他们没有力量从不光说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当时呢，这个尼西米实在是一个好的领袖，就在教会中间呢，负责弟兄们呢，也应该像尼西米，要有一种的感觉，要照顾所有的弟兄的姊妹。现在我们下面就看到尼西米怎么样在内部的环境里面产生的难处，他出来处理这个情况。我们实在感觉尼西米是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他不仅知道如何对付外面的仇敌，他也知道如何处理内部里面所有这些的光景。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也需要好好来学习的。他说当初他一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们呼号，他说怎么，他就心里面发怒。当然我们知道尼西米这里的动怒啊，他不是为他自己，这个动怒是为着主。我有的弟兄们告诉我们最好少发脾气，有的人说我发的是易怒，未必发的怒，这个是未必是易怒。那么这个地方我想任何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我们里面都很生气啊，看见这样的光景，听见这种呼号出来，里面都会很生气。但是下面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心里啊筹划啊，我心里筹划。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很重要，他这个心里筹划这个词啊，你看英文本的翻译的话，有的把它翻成 rain， 就是管理啊。那个 rain 这个字呢哈，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 king 的意思，或者是 queen， 就是掌权的意思，是吧？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就我心里筹划的，就说呢，当我在动怒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我先自己能把自己管理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啊，跟你心里一样，有血有肉，对吧？碰见这些不平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里面也会动怒啊，我们里面怒气上来的时候呢？这个弄不是错的，但是呢，如果发出去肯定是错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他自己能够管理住自己。那意思说，我们很简单用普通话讲，他是不冲动，不是很冲动啊。就是发了怒，马上就去这样。那我想下面就引起很大的难处。 这里告诉我们尼西米处事特别在侍奉上面他表现他的成熟，他的生命非常的成熟。虽然他是有生命有血肉有感觉的人，但是呢他是一个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人，他的生命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教会的侍奉上面啊，那个能够出现一些的弟兄们呢，如果是处理事情能在一种成熟的光景来处理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美丽啊。所以尼西米虽然动怒，却是冲动，这个是我们在读经节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我想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有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真是会叫你里面这个很生气，有的人的生气就要骂人的。那我想那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尼西米虽然生气，但是呢却能管制住自己的情况，他能表现那个成熟。我想这个首先在处理那个内部这种不平的光景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尼西米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途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要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第一步重要的一个学习。然后他就是斥责这些贵族和官长，我想他是针对着那一个问题的重点斥责他们啊，先对，因为这些贵族和官长们呢，可能就是前面那些呢把那些弟兄们的田地通通买去了弟兄们的儿女这个变成他们的这个土匪去了。首先斥责这些人啊，他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这个取利啊，这个希伯来原文就是取高利贷，不是取普通的利息啊。这个 usury 这个字啊是高利贷的意思，你向你们弟兄取高利贷。看他们糊涂不糊涂啊，这个时候大家正在建造城墙为着主的心意的时候呢，居然有的人呢还去向自己的弟兄呢这个取高利贷。他说于是呢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啊。我说尼西米呢做这些事情呢不是一个他个人为了个人的情况，他的为了心意，所以他就召聚了这些大会来攻击他。他在这里对他们所说的一些话呢，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有力量的一段话。所以呢他责备他们的时候呢，这些弟兄们呢都静默无语，无话可答。然后呢看见他们不讲话了，这个知道他们里面这个好像有内疚了，对不对？然后他再加上去跟他去重话，这个下面重话，他说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什么，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看看这个尼西米实在在他的这个怒气当中的时候，他能控制自己，并且里面非常的冷静。因为他所看见那件事情呢，不是光是看见里面弟兄姊妹中间的难处，他看见这个会叫仇敌啊毁谤我们，叫仇敌的嘲笑。所以呢这个他在这里指责他们之后呢，然后就劝勉他们要把什么呢，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重新归还给这个其他的以色列百姓。就在第十一节那里他在那个圣经的原文里面，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因为为了顺着句子所以这样翻了。他原文的同一个字就是 restore 就是要恢复就是要还给他们他开门见山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做这件事情啊。那个我们知道在这里这个尼西米对他们的责备说你们所行的不善，意思说你们所做的不像神，不像神的儿女，不像基督徒就用今天的话来讲那么呢并且呢你们里面对神呢没有敬畏的心。这个什么叫做没有敬畏神的心呢，好像神不在中间一样是吧 为什么没有敬畏神的心呢？根本不觉得神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我想尼希米的这个指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他就要求他们呢，把这许多的这个田产呐、葡萄园、橄榄树、房屋啊，还有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10的利息，都要整个归还给他们。刚才金台弟兄也提到了，我们感谢这一批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总是还是一般有点爱主的心的一般人。所以否则的话呢，这个尼希米这样讲的话呢，他们不会下面有那么好的一个反应。一方面当然我们知道尼希米在这里啊，他很冷静的处理这件事情，也很坚决很有原则的处理这件事情，也是叫他们心服的一个原因吧。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到底他们这般归回的人呢，他们当初神把他们从那个外邦呼召回来的时候，他们是付代价回来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呢，他们里面就开始有点的这个醒悟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一个人呢，只要他曾经爱过主，总是主说话的时候，在他身上还是会有影响。我不能忘记啊，我一个叔叔也是告诉我这样讲，不是教会也长得凶吗？因为好像也是在谈论中的，因为我一想到我叔叔有一段时间呢，他跌倒，大事，就长一段时间的软弱，我的记性为基督徒讲话，他说一个基督徒一生，只要曾经有过一次爱主，为此曾经奉献给主的话呢，就是有还回来。到那个时候，主总是会再带领，他就很容易就回转。所以这班人呢，他们无论怎样，他们是听了这个神的呼召，从巴比伦出来的一批人。虽然这个时候他们糊涂了，他们呢，这个一下子落到眼前的事物利益的情况里面去做，又忘记了这个。好像神的呼召一样啊！那这个时候呢，尼希米再重新给他们提醒，他们里面就醒不过来。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一个人一生曾经有过一次火热的爱主，把自己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们，那是很重要的经历。到了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主重新挽回我们就比较来得容易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着他一这样的责备他们。十二节他的众人说，我们必归还啊，不再向他们索要。你知道这个索要啊，这个诗经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很强烈的词，就勒索的意思。所以当初这个尼希米告诉我们，你们等于是勒索弟兄啊。他说我们现在呢，必要照你的话行。他们就把祭司找来之后，我们感谢主啊，他们这里不是光是敷衍了事啊，他们起誓就表示说什么，他们是下决心要做这些事情的啊，并且是认真的去对付。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上的复兴就是这样的啊。什么时候圣灵的光一临到神的百姓呢？当神的那个指责光照临到神的百姓，他们认真悔改的时候，这复兴就临到了啊。每一个复兴都是几乎从这样的光景中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在这里起誓啊，就说他们必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啊。这个你心里一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就信心更大，抖衣服了。这个拿衣服一抖啊，这个如果谁要不照着做的话呢，愿神把他从他的家业里面要抖出去啊。所以我们看见啊，你心里出这样的光景啊，他这个有他一定的一个程序。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样，你要顺着圣灵的整个的带领的光景啊，不要按照个人的光景。如果你心里一上来就抖衣服的话呢，那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个会众都说什么？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个人会跟从主、跟从圣灵所做的，到最后总是叫大家都阿们。 这是很美丽的一个光景啊。我们所以看见尼西米是个好的领袖，他能够把神的百姓重新带到这个同心合一的光景。不仅是阿们呢，下面怎么样？他们大家又赞美耶和华啊。所以可见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没有为难。如果人说阿们，下面做起来这个心不甘情不愿，这个也不对。下面呢，能够赞美，赞美就表示他们得释放，是吧？所以这帮弟兄姊妹们，他们完全得释放，那众百姓就照着说应许的去行。这些徒终于呢，把一场危机啊，把它化解掉了，在内部里面所产生的难处化解掉。下面呢，就是尼西米的个人的一段见证，我们看见这一段见证，说明尼西米实在是一个好的领袖。我想这一段的话语的对所有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来讲都是重要的提醒。我所说的侍奉主不是光是指的工人说啊，教会中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们，这些弟兄姊妹们都应当以尼西米为我们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尼西米的这个好榜样。他这个做他，我们知道尼西米记啊，也有点像是尼西米的回忆录。整卷是回忆录，所以他好像用自传的方式或写日记的方式这样记载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他写这段话不是自我的标榜啊，是以后呢，因为他把它列在圣经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见他好像写日记一样，记载他个人在身边是一个回忆录啊。所以他讲说他做这个省长12年呢，他都没有那个吃省长那个俸禄啊。我们知道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在侍奉的事上他放弃他个人合法的权益，这个是相当相当宝贵的一个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我们自己合法的权利，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这个没有摸到我们个人合法的权益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做起来还可以，然后最后要摸到我们个人合法的权益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呢在这一步上就付不出代价。比方说好像觉得有人说我这个时间这样已经给主已经给很多了，还有我一点我自己家庭的生活了，对。但是有的时候主的要求会过，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就不太肯啊，我所做的只能到这个到此为止。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我们看见有的时候需要放弃那个合法的权益，这是一个侍奉上面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是这样啊，我们大部分都是说呢，在我们个人合法的权益之外啊，呢多余的呢，对吧？给主义这个问题。所以你记得这个主耶稣曾经看那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那个例子。就是说别人都是把有余的摆上，对不对？他说他呢是把养生的都摆上。就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奉献的事上、施工的事上，总是还有两个不同的层面。我们今天呢，有许多时候主给我们机会，就是我们能跨到第二个层面里面是有福的，在施工上面是有福的。对，这个我们看见尼西米作为一个领袖啊，他这方面的表现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呢，他看见这个百姓的这个担子啊非常的沉重，因为所以他不愿意加重这些百姓们的担子，是因为什么？他说我有敬畏神。这个好的领袖啊，他的心啊是爱护百姓，爱护弟兄姊妹。他绝对不愿意把这个过重的这个难处加给这个神的百姓。我们知道他对弟兄姊妹就是像今天的教会中的确对弟兄姊妹有一种爱惜。我看见有的侍奉的人呢，他们这个带神的百姓像赶鸭子似的，在后面拼命的吹着这样子赶啊，这个不行，你要爱惜神的百姓。有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侍奉上这样的摆上的时候，心里面要有这种爱惜的感觉。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在尼西米身上所有的 对他敬畏神，就他并不这样做，他以前的省长他们可以这样做啊，加固他们的担子啊，这样，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一心一意的生存的敬畏神。下面呢，并且呢，他呢恒心修造城墙，他说我恒心修造城墙，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里面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焦点是很清楚的，他不因为这个外面的环境呢，有这些事物的起来之后呢，啊，好像他就慢慢的失去了那个中心的那个托付啊，他没有，他知道这外面这一切的事物的这些情况，有的是仇敌的工作，但是他里面很清楚的标杆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我想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听到说很清楚啊，有的时候一到事故里面去的时候马上就糊涂了啊，很多很多教会的侍奉都是这样，那个侍奉的弟兄们一坐在一起谈的时候就忘记了刚才这个讲台上所讲的是什么呢，大家都争吵不休啊，是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容易这样，但是尼希米不是，尼希米就是一个什么里面真正有意象啊，是真正的有启示啊，无论环境怎么样改变，它里面的这个目标啊从来不消失的，它里面的这个焦点永远是清楚，这个是重要啊。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不能因为环境说混乱了，用这个讲说那样说的，我们讲到里面去情绪跟着一起转啊，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教会中总是需要有一般的弟兄们里面那个有情绪的看见，确实像个标杆啊。所以他说我贪心修造这个城墙，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所以他里面的对于这个神所量给他的这个目的，他里面有一个专一的一个心智，那也告诉我们他的意向非常的清楚，任何环境都不能搅扰这个东西。你要知道今天啊，在教会中有时候或在神的百姓中发生难处的时候，很多都是仇敌的干扰。比方说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何其多的难处啊，神的儿女们在哥林多他们的眼目都摆在这些难处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当他们把这个难处带到保罗跟前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保罗里面是非常的清楚，保罗一再的提醒他们，神的儿女应当为着主的见证活着，所以他能透过难处啊，把他们带到主的跟前去。因为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难处来就是难处了，对不对？我们这整个人都被难处所淹没了，心思意念整个都被难处淹没了。我们也忘记了主把我们带在这里干什么了？我们在这里聚会做什么？我们为什么主把我们带到西雅图？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整个都忘记了，都是搞那些难处去，这是一般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明白主心意的人来讲的话呢，他不是光看见难处，他去看见难处背后的结束，那人就能坚定的持守主托付的往前。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必须要在主跟前学的。这是尼希米给我们看见他的光景是这样，所以这些外面的情况都不能搅扰他里面所有的向着主的那个专心。因为这一个缘故，因此我们看见他把他的整个生活都投注在这个点上。他说呢，他没有自满田地的，我们知道他是不为了自己，因为当时他是省长啊，他还是官派的省长，他这个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把这好最好的田地都买给自己，对，还可以也为了自己啊，一方面造城墙，一方面也可以为了自己。因为怎么样，这不是说今天我们可以买房子不能买地啊，不是指这个说的。今天呢，那是告诉我们说呢，他完全不为自己，因为在他的生命中间，这个 priority 很清楚，第一件事情是为了城墙，为了什么见证。所以呢，他没有自买田地，那么也就是他不要去这个花这些时间去搞自己的东西，他愿意更多的心摆在主的工作上面。并且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不仅自己这样，他所有的仆人们呢、啊， 那么也都跟着他怎么样一起聚集在那里做工啊，就他所带领的这批跟着他一起的这些佣人们也都在那里全心。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他的心呢是向着主的见证，不偏向个人的。
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有时候在读门前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因为我们现在慢慢年纪开始大一点啊，会发觉地上的事物实在讲真的有一天都会过去。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会为的主的话呢，弟兄姊妹，你抓住那些东西哈，到头来你归给谁？还是摆在主身上是最有价值的。就在1948到50年的时候啊，在中国有一阵的复兴呢，我们那个时候前面弟兄们带把他们交出来，开头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很为难的，因为那个交出来很厉害，那个风气是非常厉害。因为什么呢？因为不仅把自己要交出来，要把自己的家交出来，把儿女交出来，把自己的产业都要交出来啊，写列清单这么交出来，哇，那个时候一阵子的东西。所以本来教会都是奉献箱嘛，那个时候奉献箱根本不能用，所以用屋子来奉献，那搬东西啊，就是搬到屋子里面去。因为有的人呢，把他们的什么裁缝车啊，什么有一个弟兄，我看了那段记载，他是一个做这个运输这个。生意的有十几辆的卡车，那个时候不简单的写单子奉献通通交啊，弟兄姊妹们大家都交。我在台湾的时候听见一个弟兄，他从前在青岛做法官的，他说这个一交出来这个风气来啊，他里面这个简直是难过的不得了啊，征战交这个交战的很厉害。他说他家里面那个时候囤积了这个七袋的面粉，还有十条的金条啊，他说教授说这个挣扎了好久啊，最后啊这个忍痛咬牙这么也都奉献出去了。而那个弟兄后来到台湾也是被举用，非常好。有的人没有交出来，所以后来呢他们弟兄们前面弟兄们到这个香港，而且有个姊妹好的后会交，他当初的大陆的交出来，他有800亩的交出来，这是很为难的一个大地。但是呢，共产党一来了，800亩地完全就没有，就到香港说咬牙切齿，痛地那个变成说这个后悔。我当初如果把那800亩地交出来的话呢？至少对于当时的福音工作还能够产生一点局限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啊在地上跟从主啊，我们必须有这个看见，其实我们一个人所能用的东西很有限。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并不说主今天就要我们把这个马上这些通通通通通通拿出来奉献，我们是里面必须有这个认识。所以要像保罗一样的感觉说，用事物，那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这个人生的这个人生观呢 啊实在来讲，主量给我们那个今天我们所能，其实我们今天在美洲，我想我们更是不能说什么，因为这里生活实在是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啊，我们应当很知足，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的那个需要上面，我们应当更多把我们的心摆上去。如果我们不能把心摆上去，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个损失啊！所以尼西米在那个时候，他看见这件事情，他心完全向着主的利益啊，完全不向着个人自己的利益。这是当初哈，这个尼西米我们给我们做的好榜样。我们晓得历史啊，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把一切事物都淘汰。当初如果你心里不这样做的话，他顶多做个省长，享受了像其他的省长一样享受点生活又怎么样呢？今天他在神的面前有永远的价值，永远的使命。 所以求主给我们也有这样的智慧啊，让我们的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并且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不仅是没有收这个俸禄啊，他还把他从巴比伦所带来的这个钱财啊，那么还供应了每天150个人在他家里吃饭啊，真是不得了啊。我们看见他那个时候把他家里面的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他们吃啊，他这个平民和官长150个人在他家里吃饭，每天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这个肥羊啊，那个意思原文说是拣选的羊，是选出来的羊，不是说呢把那个瘦的那个不好的拿来杀了请客，不是，还是尽心竭力的接待啊，接待这些百姓们。那么预备飞禽呢，每十日多预备各样的酒啊，虽然这样，我仍旧不要省长的俸禄。这是他个人日记啊，他的回忆录里面写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呢不宜慎重。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啊，尼西米在这里实在是一个好的领袖啊，这是爱惜学子的，把什么都给了弟兄姊妹。最后他在这里哈、有一个祷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实。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意思说他不要人的纪念。今天呢我们侍奉主啊，我们看见尼希米一步一步的这许多的点到最后一个点，显出一个人到底是神的，真正是。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侍奉主都希望别人纪念，到那里做了点什么功啊，都希望人家永远不忘记。我们知道这是天然的血气肉体这个倾向啊，这个是很丑陋的。真正的好的神的仆人，侍奉主的人啊，神的儿女，他们不需要。所以有神的纪念就好。所以他说神啊，求你纪念，意思说呢，我不要人的纪念，我只要神的纪念就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见在这一段话语里面啊，把尼希米这个人的光景呢再次那么显明在我们的跟前，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光景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样的光景是真正能够摸着神的心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哈，我想总的来讲就是两件事情今天能帮助我们能够达到像尼希米这样的侍奉。第一个敬畏，第二个祷告。我们看见尼希米身上两个特点在这里哈，第一个就是敬畏神，第二个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在尼希米记里面记载的八次尼希米的祷告啊，我们知道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在那个时代那个整个大的回归运动里面呢，尼希米所代表的就是祷告，我们的以斯拉所代表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在整个恢复的工作里面，神的话语跟祷告的生活是绝对是最重要的根基。那尼希米呢，特别在祷告的生活上面呢，是表现得非常的丰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不仅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箴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一个人有敬畏的心的时候呢，也可以说呢，他开始有点智慧，开端啊。所以其实呢，敬畏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开端。一个人不懂得敬畏神呢，可以说没有属灵的生活。凡是那些大胆的那些任意妄为的弟兄姊妹们，你就不要听他说什么。我们知道那个没有敬畏神的心啊，那个跟神根本就离得很远，那根本都还没进入智慧的。所以敬畏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可以说是第一步。我们盼望今天主让我们能够里面有这样一种敬畏神的心。什么叫做敬畏呢？敬畏叫我们不敢越过神来行事。什么叫敬畏啊？ 就是我们不敢越过神而行事。神没有叫我们做，我们就不做。神如果叫我们做，我们就不敢不做，这叫敬畏。那祷告呢的意思呢，就是叫我们依靠神的话呢，可以做任何事。所以这两个变成了今天侍奉主的人重要的原则啊。我想我再讲一遍啊，一个敬畏的意思就是说呢，叫我们不敢越过神而行事。祷告呢，是叫我们能够依靠神可以行任何事。所以这个呢，就是尼西米当初他在任省长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这个生活的表现所依据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我们求主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中啊，当神在他恢复的工作中间呢，正在带领弟兄姊妹往前去的时候呢，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学习敬畏主的心。现在啊，多多的祷告，或者祷告的生活。我想这个第五章啊，尼西米所以能够解决当时以色列人内部的这个困难，我们知道他在神的跟前实在是有他美好的学习，他也能被神用。所以这个整个城墙的这个工作的恢复啊，我看见他们不是没有经过艰难，这是经过重大的艰难的艰辛。因为这个呢，成为我们里面的鼓舞。我们在今天根据无论在哪种情况里面呢，就让我们里面能够不灰心。我们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